口罩黑超齐上，集考察红安新区惹议论。中共令印度不安，逼印度同美俄双线互动。布林肯话，欧美采取相似手段对中共。美国调查自动化巨头大连业务。财经指松下电器远距马斯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5月10号，习近平带领三大亲信视察河北省雄安新区，引起舆论关注。但是这个已经耗资人民币接近5000亿的北京富都，并不被外界看好，甚至已经被视为是习近平执政以来的烂尾工程之一。外界注意到的还不只是这个考察，习近平当日的外表造型和企的姿势更加意外成为关注的焦点。央视播出的多个镜头里面，习近平当日罕见地戴着黑色太阳眼镜和口罩，在一众官员的陪同下，包括他的三大亲信、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个人同样戴着口罩，而习近平双手就放在背后，站在前面的中间，两只脚分开站，和几位在对面站在一排，好像在道听训话的陪同官员，形成鲜明对比，引起众多海外网友嘲笑。中共党刊日前发表习近平的讲话，要注意防止低级红、高级黑，而且官方传媒公开的这些考察镜头就令外界产生这方面的联想。雄安新区被称为北京的富都，被官方宣传是千年大计，是习近平执政之后亲手打造的一个政绩工程，用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和人口转移，同时解决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的经济社会紧张问题。但是最具标志性的雄安火车站早已经变得荒芜。雄安新区项目一度带动当地的楼价和河北相关的股价暴升，但是不够两年就传出建设停滞、工程烂尾的消息。据官方传媒去年9月报道，雄安新区的100多个建设项目仍然进行紧，累计已经完成投资超过4000亿。今次习近平一行特登来这里为雄安辩护，重新建设雄安的决策完全正确，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并且强调雄安新区已经进入大规模建设和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要驱动具有前瞻性的创新试点、示范项目在雄安落地，形成新形象等等。自媒体人秦鹏评论话，毫无疑问，今次高调巡查和高度评价意味着中共正式表态，千年大计还是要继续做下去，我党依然伟大、光荣、正确。秦鹏还提到，著名的水利专家王维乐曾经指出，雄安选址是在其中凹陷，是华北平原最低洼的地方，违背了老祖宗的教导，那就是雄安新区发展缓慢，而且未来也不可能有大发展的根本原因。他说，要保证雄安新区100平方公里乃至2000平方公里的城市用地不被洪水淹没，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雄安新区的宏图大计。人类毕竟要遵守自然法则，中国人必须尊重真正的传统文化。而时评人士张天亮就表示，雄安新区和中国武统台湾、和北京证券交易所以及大连晶片一样，是习当局未来的四大烂尾工程。国际社会聚焦俄乌战争变化之际，在太平洋的另一侧，美国就积极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前往访问，或者将会打破印度和俄罗斯、中国三国之间的所谓维系平衡的关系。美国白宫5月10号发表声明，拜登邀请莫迪总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莫迪是继马克龙和尹锡悦之后，在拜登任内 第三位受邀请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印度今年是 G20， 又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办国，咁意味住在七月至到九月期间，三国领袖莫迪、习近平和普京在印度碰面的机会大增。与此同时，四方安全会谈 Quad 领导人峰会5月24号会在澳洲举办。莫迪较早前在推特向澳洲新总理阿尔巴尼斯祝贺，支持该组织在印太地区的努力。印太战略专家、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日前对美国之音说，印度是 Quad 四国里面唯一真正和中共发生武装冲突的国家，但是印度今年又是 G20 和上海合作组织的主办国，必须和中方维持正常外交态度，所以今年四方安全会谈的其他三国对印度特别重视，因为印度是抗共阵营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另外，印度和俄罗斯自从冷战以来关系密切，但是美国智库高级专家拉尔云尼认为，长期来看，印俄关系正处于长期下行趋势，由伙伴关系向交易关系转变。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武器买家，但是美国正在奋起直追，争取成为印度第二大武器系统供应商。其中一个令印度更换装备的因素，是来自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中俄紧密的关系引起印度不安。印度智库专家查理亚和潘特都认为，莫斯科更加拥抱中共，对印度国家安全需求来讲，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印度领导人正在密切关注这个事态。台湾外交教授李登科认为，印度的外交政策几十年来奉行不结盟，不会倒向任何一个强权，基本上是一种等距外交，在其中谋取最大利益。美方官员透露，美国政府决定对印度的一些做法保持沉默，因为美国正在加紧努力令印度在美中竞争之中企在自己的一边。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继续在欧洲三国的访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指出，秦刚想拉拢欧洲，而美国就职的行动与欧洲盟友保持紧密沟通。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晤英国外交大臣祁乍明之后，5月10号会晤了西班牙外交部长阿尔帕雷斯。在记者会上，布林肯重申了欧盟是美国的核心伙伴，双方对于中共的竞争有共同理解，亦都采取近似的手段来应付中共挑战。而秦刚拉拢的手段看来在法国再次出师不利。访问德国的时候，受到德国外交部长的尖锐批评之后，在法国又被该国的外交部长跟着批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在秦刚由柏林抵达巴黎访问的几个钟头之前，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已经将两个人的会谈定调，就是中共必须令俄罗斯清楚他已经陷入僵局，并且敦促俄罗斯恢复理智。几个钟头后，科隆纳和秦刚会面的时候重申，北京应该努力说服俄罗斯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报道说，科隆纳是在法国内阁会议期间，而且是在德国外交部长出席的情况下作出上述表态，因此显得很不一般，咁亦都是显示出是欧盟层面的基调。据美联社报道，法国和德国外交部长5月10号就怎样和中国打交道建立统一战线，强调中国是体制性竞争对手，德法两国必须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且呼吁中国承认俄罗斯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侵略者。美国政府正在加大对美国企业在中国工作可能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监控力度。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调查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是否因为位于中国大连的工厂设施而令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军事和其他政府资产有可能受到严重网络攻击。罗克韦尔自动化是全球最大的工业自动化和信息公司之一。该公司的网站说， 这间总部位于美国密尔沃基的公司，为美国国家电网、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联邦政府其他部门以及其他顾客使用的电脑平台提供改善生产力的软件和网络安全服务。美国政府的调查重点是该公司在大连的工厂员工，他们可能会接触到和这些电脑系统相连的软件代码。据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三个美国政府机构的政府调查人员采访了一名举报人，举报人声称罗克韦尔在大连的工厂所雇用的中国人有可能识别和利用罗克韦尔代码之中的漏洞，令到在背后潜在的中共政府得以通过这些漏洞入侵美国政府和工业基础设施以及电脑系统。一些和罗克韦尔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和政府机构也都因此担心潜在的安全隐患。美国官员透露，美方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有关潜在漏洞。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表示，公司如果收到美国政府的通知，将会全力配合调查，并且表示该公司的供应链、开发实践和招聘程序都符合法律和法规。据本台希望之星财经 TV 报道，5月10号日本知名企业松下电器 Panasonic 宣布，为了提高竞争力，改善公司发展，决定在2023年财政年度准备为 Tesla 产量4680电池的计划推迟到2024年的上半年财政年度。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 Tesla 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德萨斯州的超级工厂每星期生产的4680电池可以供应超过1000部电动汽车。该公司预计在2030年每年生产的4680电池可以供应2000万部电动车，虽然距离未来的目标还很远，但是这表明马斯克想将4680电池逐渐代替2170锂电池的计划。消息公布之后， Panasonic 的股价11号升 5.98%， 收报1375日元。希望之星财经 TV 已经开播了两个多月，在美东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上午10点和下午5点半每日两个时段，为你带来最新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敬请关注本台的财经 TV。 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